想象一下哦，如果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然后看着那个仪表板上的指针不断往上攀升。
哎，那画面光想就觉得心脏快跳出来了。
对对对，我们的直觉总是告诉我们嘛，开得越快，失去控制，出车祸的几率就一定越高。
没错，这很合理啊。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欲速则不达”，无论是开车、做饭，还是写一份很重要的报告，只要你一赶时间，出错的几率似乎就会直线飙升。
确实哦，速度和安全在我们的认知里面，通常就是天平的两端了，很难兼顾。
没错，所以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来彻底颠覆这个常理。
哇，这个挑战很大哦。不过，这种用放慢脚步来换取确定性跟安全感的思维，几乎可以说就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了。但如果在某些极度复杂的领域里面，顺着本能走，有时候反而会带你走向灾难哦。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深挖的素材来源。我们今天会带你走进 Google 软体工程，也就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at Google 这本重量级的著作里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第24章。
嗯，这张真的非常精彩。
对啊，这一章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揭开了 Google 内部一种被称为持续交付的软体工程实务。然后啊，他们经过多年的血泪，得出了一个完全违反直觉，甚至听起来有点疯狂的结论，那就是在开发产品时，越快反而越安全。
诶，不过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们得先为这个“快”下个精准的定义了。
哦，怎么说？快不就是速度很快吗？
这里说的“快”，绝对不是那种闭着眼睛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那边狂飙的盲目速度，它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经过严格工程设计的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目的啊，是帮助一个庞大的团队缩短将一个抽象的想法转变成使用者手中实际运作的产品所需的时间。
但我还是有点转不过来耶，为什么快在软体世界里会具有这么决定性的地位？我们难道不能，就循循古人的智慧，慢工出细活，把软体打磨到完美，再端出来给使用者吗？
关于这一点哦，素材里面引用了软体工程界的大师马丁·福勒的一句名言，我觉得讲得非常一针见血。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任何软体工作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最终打造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哇，这句话听起来好痛哦。
对呀，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工程师的迷思嘛，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熬夜写出来的程式嘛，只要逻辑正确、架构很优美，那就非常有价值。
难道不是吗？
其实不是哦。事实上，程式码在静静躺在开发者电脑硬碟里的时候，它的价值是零。更糟的是，它甚至是一种负债。
负债，这也太惨了吧！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件事。你说在软体世界里要快，但我必须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提出质疑啦。等等，开快车通常代表容易出车祸吗？如果我每天，甚至我每小时都在更新软体，难道不会每天都把系统搞崩溃吗？这听起来就像是在钢索上狂奔呢。
哈哈，如果你把这个跟更大的脉络连接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软体工程里的快其实是建立在敏捷和小批次这两个极为关键的概念上面。
小批次。
对，你想象一下哦，如果你和你的团队累积了一整年的程式码，成千上万行哦，牵涉多无数个新功能，然后你们选在一个良辰吉时，一次性全部发布。
哇，那上线那一刻，大家应该都在狂冒冷汗吧？
没错，这时候如果系统一上线就崩溃了，你要怎么找出是哪一行程式码惹的祸？
那根本是大海捞针啊，因为变数太多了嘛，可能是 A 功能跟 B 功能起了冲突，也可能是资料库的设定哪里写错了，根本抓不出来。
对，这种庞大批次的发布，除错成本高得吓人。但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把一次巨大的变更拆成无数个极度微小的变更呢？
嗯，拆成很小很小的部分。
对，你每写一小段程式码，经过自动化测试之后，就立刻部署到系统上。因为改动的范围极小，可能只有几行字而已，所以万一真的出了问题，系统亮起红灯啊，除错就会变得很简单。
没错，你马上就能锁定啊，就是刚刚加上的那三行程式码有问题，直接把它们退回就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越快越安全。
原来如此。
其实目前的团队还因为资源限制没办法达到100%的自动化持续交付，单单是朝着这种小批次发布的文化迈进，就能大幅降低未来的风险，提升团队在发布时的信心啦。
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防御机制耶，但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哦。竟然小批次发布这么棒，那为什么不是每家公司每个团队都这样做啊？
这其实牵扯到历史包袱啦。
书里好像提供了一个超棒的算是反面教材对吧，也就是早期的 YouTube。 我看那段的时候觉得这简直是一场生动的科技灾难史耶。
哈哈，对，早期 YouTube 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嘛，但他们背后的架构是一个巨大的被称为单体架构的拍摄应用程式。
单体架构听起来就很笨重。
为了让听众更容易理解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把网站所有的功能，从影片上传、留言系统、演算法推荐到广告结账，全部绑在同一个巨大的程式码档案里面。
哇，那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耶，改个留言板的颜色，搞不好不小心就让影片无法播放了。
没错，就是这么夸张。所以当时他们的发布过程对工程师来说简直是一场长途的折磨。
怎么说？
每次要发布新版本，都需要把这个巨大的怪物交给远端的 QA 团队，也就是品质保证团队，进行高达50个小时的手动回归测试。
等等，50个小时？这等于是2天2夜完全不睡觉都在做测试。
对啊，而且这中间还包含无数次人工去挑选哪些程式码要合并，解决那些错综复杂的冲突。
哇嘞，如果测试到第49个小时才发现一个致命错误，难道要全部重来吗？
结果还真的就是如此。
天哪，这也太让人崩溃了吧。
当发布的成本、时间和痛苦指数高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人类的本能反应又出现了，
大家开始疯狂的拖延发布，对不对？
完全正确。团队里的工程师会想说，既然发布一次这么痛苦，那我们干脆累积多一点功能，一次测试久一点再发布吧，免得多受几次罪。
结果程式码就越积越多，变数越来越复杂。
对，发布变得更慢，更容易出错。最后，负责发布的专家因为承受不了这种核弹级的压力直接崩溃离职了。留下来的工程师根本连那个发布更新的按钮都不敢按。
谁敢按啊？按下去根本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系统大崩溃。这让我想到一个生活上的比喻哦。
说来听听。
这就像是你准备要搬家，但你不想一趟一趟慢慢搬，你硬要把整栋房子的所有家具，连同脆弱的玻璃杯，还有笨重的锅碗瓢盆，全部硬塞进一台超级巨大的卡车里面。
嗯哼，然后呢？
结果到了新家，你发现卡车的后门卡死了，根本关不上，或者里面的东西已经互相挤压碎裂了。这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张沙发或是哪个纸箱放错了位置，才导致这个灾难。
这个画面感很强哎，
对吧？所以与其搞一台迟钝又危险的超级大卡车，不如我们一开始就把家具分门别类，用一整只小货车车队来搬运。哪怕其中一台小货车在半路上爆胎了，其他的家具还是能安全顺利的抵达新家。这在软体世界里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微服务啊？
这个比喻把核心概念抓得非常精准。你说的这只灵活的小货车车队正是微服务架构的精神。
嘿嘿，看来我有抓到重点呢。
面对早期 YouTube 那种高成本高痛苦的发布困境传统管理层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说，我们增加更多的主管来严格审查程式码，或者强行把测试期拉长到1个月。
但这样根本治标不治本吧？
没错，这甚至会让创新停滞，让使用者和团队更加沮丧。所以真正的解答是忍痛进行长期的底层架构变更。
也就是把那台超级大卡车拆解掉。
对，将功能迁移到微服务，或者是干脆从头重写系统。在短期内，这对团队绝对是痛苦的，可能要好几个月没有新功能产出。但从长远的运营成本和生存竞争来看，这是唯一能让团队重新获得速度与安全的方法。
哇，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哦。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痛定思痛了，把大卡车换成了你说的小货车车队，我们可以非常频繁的小批次的把程式码运送出去了。
听起来很理想。
但现实世界的商业考量马上就会跳出来敲门啦。万一某个新功能前端的界面更的还没开发完，但后端的城市码已经跟着小货车送出去了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或者更常见的状况是，我们的新闻稿明天早上8点才要由公关部全球同步发布，但工程师今天下午就把城市码上线了，那岂不是被竞争对手提前看光光，彻底泄密了吗？
哈哈，在软体开发的早期，这的确是个让所有部门鸡飞狗跳的大麻烦。以前呢，公关部门发布新闻稿和工程师把城市码部署到伺服器上，这两件事必须在时间上达成毫秒不差的完美同步。
哇，那压力超大耶！工程师和公关团队半夜一起守在电脑前，拿着大声公倒数3、2、1，然后同时按下按钮吗？
画面大概就是那样，没错。只要稍微有一点时间差，或者伺服器反应慢了半秒，新功能就会被提前曝光，甚至变成公关灾难。
那现在大家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总不能一直这样心惊胆战吧？
现在 Google 以及许多顶尖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们使用了一种名为功能开关，也就是 Feature Flags 的隔离魔法。
功能开关，我喜欢这个概念。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在盖房子时的水电配置，对吧？
哦，你说说看。
就是水管和电线，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嘛，早就已经趁着平常施工的时候铺设好，安全地埋在墙壁纸面了。但是在你正式举行新居落成派对，邀请客人来之前，那个总电源的开关，也就是所谓的 feature flag, 是保持关闭的。水和电都在那里待命了，只是还没有通电，所以没人能使用。
这个水电的比喻非常贴切哦。有了功能开关，你可以让全新写好的程式码和旧版的程式码安静的同时并存在使用者的软体里。
也就是说，东西早就送到了，只是被藏起来了。
没错，这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部署，也就是把程式码放进系统，跟发布，也就是让使用者看到功能，这两个动作被彻底脱钩了。
哇，
软体更新早就偷偷安装到使用者的手机或电脑里了，但因为开关关着嘛，界面上什么都看不到。等到公关团队在全球发布新闻稿的那一秒钟，工程师完全不需要重新上传任何庞大的档案，
他们只需要按个按钮。
对，他们只需要在云端的控制台点击一下，把 flag 打开，新功能就会瞬间出现在全球使用者的眼前。
这真的太神了。
更强大的是哦，如果这个新功能一打开，立刻导致系统出现严重的 bug, 工程师完全不需要恐慌的把整个软体退版，
就只要一秒钟把开关关掉就好了。
没错，系统瞬间就恢复成原来安然无恙的状态了。
我的天，这简直是工程师免于心脏病发的保命符啊。
哈哈，确实是。不过作为一个客观的深度解析哦，我们也要指出它的盲点了。功能开关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万灵丹哦。
它也有缺点吗？
对于那些极度敏感攸关商业机密的功能，如果程式码没有做好所谓的混淆处理，也就是把写好的程式码刻意打乱变换变数名称，让外人或骇客像看天书一样看不懂原本的逻辑，那么那些厉害的资料矿工或骇客还是有可能透过拆解软体安装包，提前挖出那些被隐藏在开关背后的功能哦。
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耶。
对啊，此来就算有了这个救命开关，一次对全球100%的使用者瞬间打开，依然是非常危险的俄罗斯轮盘了。所以实务上通常需要分阶段进行，先开给1%的使用者，观察数据没问题，再扩大到10%，慢慢的将流量推出去。
好的，现在我们的防御力可以说是点满了。有了灵活的微服务，有了能瞬间收放的功能开关，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程式码部署出去，而且完全不会惊动使用者。
基础设施都很完善了。那么在每天真实的运作中，一个拥有几千名工程师的庞大组织，到底该怎么规划这种频繁的发布节奏，才不会天下大乱啊？
这就带出了书中一个非常经典，甚至有点传奇色彩的例子 ,Google 搜寻团队的发布历史。
哦，Google 搜寻的历史，要知道 Google 搜寻是一头历经沧桑极度复杂的程式码，如果你深入挖掘，里面甚至还找得到2003年写的老古董哦。
哇，那真的是活化石等级的程式码了。
对啊， 在智慧型手机刚起步的那个年代，高总为了行动端设计的新功能，被硬生生的塞进这个原本纯粹为伺服器设计的程式码堆里面。在那个最混乱的时期，他们一周能成功发布一次新版本，都觉得是祖上积德，运气爆棚的啦。
一周一次听起来已经很紧绷了耶，毕竟那是牵涉到全球资讯流通的核心系统啊。
但后来，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瓶颈，负责的工程师团队建立了一套名为发布列车，也就是 Release Train 的机制，硬生生的把发布频率从一周一次缩短到了每两天一次。
每两天发布一次，这也太猛了吧。
就像我们搭乘的捷运一样，每两天这班发布列车就会准时关门发车。但你要知道，为了维持这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和稳定性，工程师团队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极度残酷的权衡铁律。
哇，听起来很严重，我们赶快来听听是哪两个铁律。
第一个铁律，没有完美的版本。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心态上接受，这个即将发布的软体永远不可能是100%完美无瑕的。
等等，这听起来很难接受耶。我们现在谈的可是 Google 搜寻，这可是全球数十亿人每天依赖的产品啊。你们不是应该追求极致的完美吗？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有错误的软体上线吗？
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而且充满挣扎的真实故事。有一次啊， Google 搜寻的发布列车正准备发车，却发现里面包含了一个 bug。
什么样的 bug？
这个 bug 影响的范围极度微小，它只会发生在菲律宾一个偏远小岛上的一种罕见方言。如果使用者刚好用这种方言进行搜寻，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只会看到一个完全空白的网页。
哇，那这时候发布团队怎么办？
他们陷入了天人交战呢。修复这个 bug 的技术成本很高，如果要修，就会导致整班列车停驶，连带让其他全球几十亿人期待的重要新功能全部延迟上线。到底该怎么办？
天哪，这真的是道德与效率的极限拔河哎。一边是可能只有几百个甚至几十个人使用的方言，另一边是全球数十亿人在等待的全新体验，这也太难选了吧。
当时团队为了这个两难，在办公室里四处奔走求助，试图找出到底有没有人真的用这种语言搜寻过。最后，他们带着这些数据，把这个烫手山芋直接丢给了搜寻部门的高阶副总裁。
副总，你还怎么说？
副总裁最后拍板定案，无论这个岛有多小，无论这门方言有多罕见，只要使用者来到 Google 搜寻，他们就绝对应该得到准确的结果。于是他们毅然然推迟了那次重大的发布，直到把 bug 彻底修好为止。
哇，这个故事非常感人耶，展现了对每一个使用者的尊重。但等等，这不是跟你刚才说的接受没有完美的版本完全冲突了吗？如果他们不追求完美，那大可直接忽略那个小岛的 bug 啊。
哈，这是非常犀利的观察哦，但这正是这个铁律的精髓所在。接受不完美，绝对不是双手一摊，全盘接受所有的错误了。
那什么意思？
副总裁的决策是取决于他们预先设定的容错底线。完美从来不是一个可行的工程目标，重点是你必须有一套明确客观的指标来判断什么错误是这不完美，但使用者可以活下去。
比如说某个按钮的阴影少了一个画素，或者字体稍微偏了一点这种。
没错，而什么错误是这绝对会毁了核心使用者体验，例如刚才那个完全无法提供搜寻结果的空白网页。只有清楚画出这条底线，发布团队才敢在面对成千上万的微小瑕疵时果断地做出发车决定。
好，我们现在有了明确的底线了，可以务实地容忍那些不影响核心体验的小错误。但如果今天团队面临的不是软体瑕疵，而是巨大的时间压力呢？
你指什么样的状况？
假设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商业新功能，工程师就差最后5分钟就写完了，这班两天一班的发布列车会为他们稍微等一下吗？
这就来到了发布列车的第二个铁律，满足你的发布期限。简单来说，错过这班车，你就乖乖等差班，列车长绝不等人。
就算只差5分钟，通融一下也不行吗？
绝对不行。书里描绘了一个极度生动的场景哦。星期五的深夜，六个满头大汗的工程师惊慌失措地冲进发布经理的办公室。
他们怎么了？
他们焦急地大喊，
我们刚刚终于赶出了 NBA 的合约专属功能，明天球赛就要开打了，这个功能必须现在立刻搭上这班车上线，不然我们就会严重违约，公司会面临天价的赔偿。
哇，这压力简直要让人窒息了，面对这种牵涉到天价违约金的危机，发布经理总得破例让步了吧？
但现实的发展是，发布经理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他们，无情地摇摇头说，如果要为了你们把这个功能硬塞进这班列车，然后重新打包，跑完所有的自动化测试，还需要额外4个小时的系统运作时间。但我孩子的生日派对快开始了，我现在还要去帮他买气球。
哇嘞，这是多么戏剧化又无比真实的冲突啊，这完全是工作责任与个人生活品质的极限拉扯耶。
对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以前那个一周甚至一个月才发布一次的黑暗年代，这个拒绝绝对会引发毁灭性的后果，工程师可能会当场崩溃哦。
对啊，毕竟错过一次就要等一个月。
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们实施了发布列车，工程师心里很清楚，捷运每几个小时或每一两天就会准时来一班。虽然他们错过了眼前的这班车，但他们知道下一班车很快就来了，赶得上明天的球赛，那种仿佛世界末日般的恐慌感瞬间就消散了。
原为如此。
而那位发布经理也能毫无罪恶感地准时下班，回家陪孩子度过一个开心的生日了。
这就是发布列车真正的魔法所在耶，因为车次足够频繁，极度可靠，所以错过一班车的代价变得非常低。这表面上是在规范软体，实际上是在保护整个工程团队的理智和生活品质啊。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啊，当我们终于建立起这台快速又稳定的班车系统后，我们马上迎来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自然挑战。
什么挑战？
那就是设备的多样性。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台活跃的 Android 设备吗？
10亿台？
超过20亿台。
哇塞！
每一台的手机型号、荧幕大小、硬体配置，甚至使用者安装的奇怪 App 长得都不一样哦。
天哪，20亿台千奇百怪的设备，那我们怎么可能确保刚刚赶上发过列车的软体在这20亿台手机上都不会闪退或崩溃？这根本无法进行全面测试吧？
的确不可能全面测试了。书中引用了一位资深发布经理充满哲理的话，设备多样性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哇，这句话的心态太健康了，不要妄想去消灭多样性，而是要去拥抱它，适应它。
正因为全面测试在物理上不可行， Google 把测试的观念转向了代表性测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高度依赖刚刚提到的分阶段推出，慢慢增加流量来观察。
嗯，用数据来说话。
更有趣的是，他们把资料科学里的 AB 测试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哦。他们不只用 AB 测试来比较新旧功能的按钮颜色，他们甚至对步数更新这个动作本身进行了 AB 测试。
等等，对步数本身进行 AB 测试，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准备好迎接一个会让你大吃一惊的科技心理学现象了吗？
洗耳恭听。
Google 工程师在爬书海量数据时发现，有时候他们明明什么程式码都没改哦，只是单纯地推送一个更新通知给使用者，使用者的各种行为指标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比如说？
比如说客诉手机耗电的比例突然升高了。
怎么可能？软体的内容明明一模一样，一行程式码都没动耶。
这就像是医学临床实验上的安慰剂效应，因为使用者的手机收到了系统更新的通知，荧幕上出现了进度条，或者使用者心理上主观觉得装了新东西，手机好像变慢了，他们的使用行为和回报的体验就改变了。
哇，心理作用居然这么强大。
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数据干扰， Google 在推送真正的更新时会刻意设立一个安慰剂组。
我懂了，所以 Google 的做法是给 A 组的使用者发送安慰剂，也就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旧版本，然后给 B 组的使用者发送真正包含新功能的新版本吗？
没错。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把收到更新通知的心理作用和程式码本身带来的技术影响完全精准地剥离开来了。只有当 B 组的数据真的比 A 组好，才证明工程师写的新程式码是真的有效，而不是使用者的心理作用。这招真的太聪明了吧。
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当我们的系统如此完美，数据分析如此透彻时，团队里人的问题往往就会浮现出来。
人的问题。
当一个产品扩张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团队时，每个工程师对自己日以继夜开发出来的心血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热情往往就会成为破坏系统稳定最大的风险。
怎么说？对自己的产品有热情，难道不是每一家科技公司最渴望的员工特质吗？
在 Google 地图团队的真实经验中，每一次的发布里面可能包含了某个工程师好几个月的血汗与泪水。当发布前夕，系统突然揪出这个新功能有一点点小瑕疵时，整个团队会陷入极度痛苦的两难。
就是要不要上线的两难，对吧？
对，是该为了这个单一功能暂停整个 Google 地图的发布，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个满载大家心血但有点不稳定因素的版本推出去？
这真的很挣扎耶。如果你是那个工程师，你会觉得拜托让我上线吧，我加了3个礼拜的班才写出来的。
没错啊，你可以把开发人员想象成一群非常骄傲爱子心切的父母，他们深爱着自己刚诞生的新功能宝宝，迫不及待想马上把它抱出去给全世界看。就算这个宝宝现在正在冲感冒狂打喷嚏，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那是他们的心血结晶嘛。
但这时候负责发布的团队就必须扮演那个冷酷但专业的医生，果断地说，抱歉，我们不能让这个感冒的宝宝出去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孩子。
哇，
这就是 Google 地图团队确立的极度冷静的核心价值观。发布团队最大的责任是保护产品不受开发人员的影响。
保护产品不受开发人员的影响，这句话刚听的时候觉得好反直觉哦，甚至对工程师有点伤人。但听完你的医生比喻，我完全懂了，这不是在扼杀热情，这是在建立系统的免疫力。
完全正确。开发人员对于推出新功能的渴望和急迫感，永远绝对不能凌驾于现有产品的稳定性与使用者体验之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新功能伟大到值得让数亿正在找路的使用者去承担 Google 地图闪退的风险了。把不成熟的功能挡在门外，才是对产品和使用者最大的尊重。
这真的太震撼了。那么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呢？总结我们今天深入拆解的内容哦，从一开始打破常理的越快越安全，到理解为什么要抛弃笨重的单体架构改用灵活的微服务，再到使用功能开关让工程师与公关团队都能安心睡好觉，接着是建立无情但保命的发布列车，以及用资料科学和安慰剂效应来对抗庞大的设备多样性，
还有最后的团队文化。
没错，最后升华到用坚定的团队文化来保护产品不被开发者的满腔热血给意外烧毁。最让我惊叹的是，就算一个团队目前还没有能力每天发布新的版本，单单是具备这种持续部署的底层架构与思维，就已经为团队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与安全感。
这套思维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写程式、发布软体的方法，它其实深刻地重塑了我们对风险管理的底层认知哦。把东西一直紧紧握在手里不放，试图掌控所有的变数，往往才是最危险的举动。
说得太好了，这也让我想到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今天跟着 Google 顶尖工程师的脚步，学到把软体一直紧紧握在手里，总想着要等到完美的那一天才愿意发布，其实是承担了最大最致命的风险。如果我们把这个思维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呢？
确实值得好好思考。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正在筹备却迟迟不敢公开的个人专案，一份放在电脑硬碟里改了又改却不敢交出去的企划草稿，或者是某个你一直想学一直想尝试但总觉得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的新领域？你是不是也掉进了那个等待完美的版本的陷阱里，任由时间的风险不断膨胀？ 或许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为你自己启动一班发布列车，先大胆地丢出一个小小的不完美版本，按开那个功能开关，看看这个世界会给你什么样真实的反馈吧。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带走这些知识，我们下次见。